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兔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 Sally。 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特殊嘉宾。那我们在这几天呢，其实也有就是跟这位嘉宾不断去联系，然后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想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悉尼大学直面脑退化这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Cedric 郑宇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那我想就是也是非常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就是跟我们这个直面脑退化的负责人 Cedric 有了一个联系啊。那可以就是您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
嗯，好的，好，就大家好，我叫 Cedric， 然后呢，我中文名叫郑宇哲，然后大家其实都会叫我叫东东这样，然后我是悉尼大学医学院的这个直面脑退化的研究人员，然后也是这个计划的推广人这样。
嗯，是的，那我们也是在这个机会下就知道了直面脑退化这一个项目啊。其实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的 Cedric 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它到底是关于是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呢？
嗯，其实这个研究项目呢，它我们分成是三个部分的。首先，咱们的第一个部分呢是在做在悉尼，那个维多利亚还有南澳三个地方的资料收集。我们目前在做的是有关于现代澳大利亚人对于英文我们叫 dementia， 然后中文的名称呢，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边去了解一下。我们目前就叫它叫脑退化症，然后就对于这个病症的一些了解与迷思还有误解。然后我们就发现呢，就是在澳大利亚里面的话，原来大家都对于脑退化症有很大的误解。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学术上的误解以后呢，就开始后面两个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针对于医生们，家庭医生也好啊，然后老人科医生、专科医生的一些培训，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一个面向于公共的一个项目，就希望让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脑退化症，然后也鼓励大家尽早的去找到医生，也可以了解自己是否被这种的疾病去影响这样。
嗯，所以这一个项目其实是主要是研究脑退化这个疾病的，是吗？
没错的，没错的。
嗯，那其实我之前对这个脑退化这个词啊是相对比较陌生的啊，然后呢也是看到了之前这个我们的 Cedric 发给我们的资料才知道啊，原来脑退化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比如说老年痴呆症这样的一个词，所以我是看到以后我才知道，哦，现在我们就是称之为脑退化。那其实您认为啊，就是对于这个我们华人社区来说，其实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老人都有一个这一个就是年龄大了呀，就开始比较健忘或者说失智的这么一个症状开始。那您觉得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在澳洲的华人群体来说，那患有这个失智症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呢，就首先来说，就是对华人来说哈，因为这个您就像主持人您讲这个失智症，或者在我讲的我们叫脑退化症，甚至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听过的老人痴呆症啊，
嗯，
那个问题在于，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名称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其实呢，对很多人来说，都会把它因为中文里面的一些不同的翻译，而对它有各种的误解，有各种的不明白，然后说呢，会导致咱们会去错过了一些我们身体与大脑给我们的一些表征与症状，然后就是耽误了去看医生这么样的关键的一步。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华人社群最缺乏的是对这种疾病的了解与认知，知道这么是一个怎么一回事情，然后我们才能去慢慢的去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应该去找医生啊，或者是有别的一些办法这样。
嗯，所以我们就是做这个项目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去就是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症状吗？
嗯，是的，其实主要来说呢，我们是要知道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在华人社群里大家都说，哎，咱们大脑身体的各种机能都会慢慢的会有各种也退化，这个是很的过程。但是呢，大家对于我们年纪变大以后导致的我们的大脑的功能性的退化呢，其实大家的那个认知是很陌生的哈。我们刚讲到的这个我们叫脑退化症呢，其实它有超过10种不同的子类别的病症。然 然后呢，当中只有一种，我们可以喊它叫老人，跟年纪是相关的。后面其他的话，其实都是可以，是因为你的饮食习惯呐、啊，你的生活习惯呀，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可能是因为意外呀，各种的问题，各种的那个症状而导致的脑退化症。所以大家都以为啊，原来我那个脑退化症、痴呆症呢，应该是跟我的年纪，我年纪大了才要去考虑的。其实并不是这样，
哦，
每
明
一
白。
个人都有可能会患上脑退化症。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说，哎，我年轻，我还健康着，我只是忘记东西，忘东忘西而已，然后就忽略了这些表征这样。
所以您的意思呢，就是说，就这个症其实是无关年龄的分别的，就是我年轻，我就算我十几岁、20几岁，也是有可能得上这个退化症的症状，是吗？
是的，没错。虽然说，在我们的医学研究去表明了哈，你年纪越大，你的风险因子越高。
啊，明
但是并
白。
不是等于说你年纪大了就一定会得这个症状，也不是等于说你年纪小了那就得不了这种症状哈。
哦，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对这个有这么一个误区的，非常感谢 Cedric 给我们去讲解啊。对，然后
是
我们
的。
之前也提到，就是说，就是这个词，就是退化症，其实我们之前更多的是称之为痴呆症。那我们也一直有看到您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术语或者新的一个名词去怎么说呢？减少我们对这个词的污名感。就是您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好的，确实哈，就是像我自己本人呢，我是来自香港，然后呢，我的父母是来自于上海，就是在中国大陆的。然后呢，我发现哈，就是我跟我父母对于 dementia 这个词已经有不同的了解。在香港呢，这个词我们叫认知障碍症，OK。然后呢，在中国大陆呢，比较普遍的叫法呢，叫那个老人痴呆症，或者这么喊痴呆症。然后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呢，我们发现，哎，原来这边还有个名词叫失智症这样，所以就是各种的名称呢，我觉得确实是让大家会有点混淆，然后也
是
是
的。
不是很容易通过那个名称去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资料啊。所以我觉得首先来说，就是同一个名称呢，是可以帮助大家，可以无论在那个网络上也好，在身边的朋友之间也好，在医生们也好。就可以更准确的去表达自己的担忧，自己对自己病症的一些了解。
哦，明
而
白。
且这第一点，还有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其实我们讲的脑退化的这个症状哈，它有超过10种不同的那个子类别。所以当我们只是说，哎，我觉得我的这个问题只是痴呆，因为年纪所引起的，那么就忽略了其他，例如说因为你的心血管疾病啊，因为你本身的一些脑部的一些疾病啊。或者说是年龄因素啊，或者是因为酒精一些血管疾病，或者你的长期各种类型的疾病所带来的这个脑退化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希望是唤醒的，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名字的更新与名字的这个改革，可以让大家更明白，原来脑退化症它的表达并不是重点，从来不在于说你变得痴痴呆呆的，不是，也不是失去了任何的智力的问题。OK，也从来不是在于说，你在你的人生上面遇到什么障碍。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就是，其实这它是一个很事实的一个疾病，就是脑部的退化。
是的，其实我一直是对这个脑退化是有一些疑问的，因为作为一个不是跟医学就平时生活中我也不会接触到的人来说，那如果说是脑退化的话，它是一个更广的一个意义，是吗？就是咱们可以就是说把统一这一类的症状归统称为脑退化。
是的，没错。其实脑退化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事实上的一个表征啊。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当我们去了解什么是脑退化的时候，它是一个统称，它是一个就关于因为脑部的退化而带来的各种表征的问题总结。它并不是单单去指出说啊，我可能那个记忆力不好了，或者说我总是忘记东西，这种是太片面了。
啊，明白。所以就是还是有其他症状去，就是你一定要去那其实我还有个问题，那如果说我真的身边我自己或者说我家里人身边人出现了 有一些奇怪的症状，但是我又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脑退化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要去如何去判断呢？
其实我们的建议呢是这样的，就是当然说我们作为一个这个老百姓哈，我们当然说就不能说去作为医生去很快的去整个判断说哦，我就是脑退化症，这个不可能。但确实是有很多的表症呢，是我们可以通过每一天的生活去发现、去了解、去记录的。所以在我们自己的直面脑退化的网站上面呢，我们就提供了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我们叫它叫脑退化症状和变化检查清单。那这个清单呢，就让大家可以一个一个去勾选，那会去查看关于你自己在思维、记忆、日常活动、心情还有行为的一些变化。如果这些变化呢是达到一个比较恒常性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带着这个清单去找你的家庭医生说。医生，我现在的状况很担心，我应该怎么办？那么医生就可以给你一个指引，说该怎么去做这种治疗，包括药物的，包括那个心理治疗的，包括通过老人科的干预去做各种的治疗方案这样。
对的，那可以跟我们介绍，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吗？
好的。当然说，就是脑退化症呢，它是一个刚刚讲到的大脑的疾病哈，所以它其实大部分的状况呢。都是跟我们大脑的那个功能性是有关系的，所以无论是你觉得你的记忆力、你的学习能力、你的说话能力，这个都是很常见的哈。然后除了说我们在自己的那个就是大脑的记忆上面来说，还有一些例如说哈，我平常我做饭的那个能力挺好的，然后最近就是老是把自己平常一直很熟悉的一些做饭的那个步骤给忘记了，OK。或者说，就是你在平常熟悉的地方，就是多放些东西，然后甚至最近老是会忘记自己平常会放的东西的都在哪里这样。其实我们的这个清单呢，主要的那个总结下来啊，就是一个点啊，就是当你是偶尔去忘记一些东西，这个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哈。但如果说你一直以来都每一天，或者说你固定的能够去完成的事情。突然发现自己完成不了了，或者经常去忘记的时候，这个时候确实我们要开始去做一些改变，做一些观察，这样。
就是要警觉上这样子的改变。
是的，是的。其实就因为我知道我们身边很多人哈，就是可能对自己的那个观察没有那么的仔细，
是
但我觉得就
的。
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想去呼吁大家，就是要多关心自己，多了解自己，多去就是去记录下来自己的。身体也好，情绪也好，心理也好的各种变化，这样。
啊，所以就是在脑退化，其实对自己的情绪，就是日常情绪也是会有些影响的吗？
是的，没错。其实脑退化的它，除了对我们行为上面的一些变化里面哈，其实对于我们的心情、我们的这个情绪也是有影响的。而且哈，脑退化症它自己本身呢，我在学术界里面也发现哈，它特别容易跟很多一些心理疾病去。给混淆起来，OK，例如说，你会经常的感到非常的伤心啊、绝望啊，你也经常的根本没什么事情，他觉得很担忧、很紧张，OK，甚至你会发现，哎，怎么我好像对于我之前以前喜欢做的社交活动，我都不感兴趣了。然后，如果单就当然说，如果你的这个影响只有在心理方面的，它可能是一个心理疾病。但如果你发现这些问题，它跟你的平常的行为，你的记忆能力会结合起来的话，那确实它可能是有关于脑退化症的一个警告。就这个时候，真的要把自己要警觉起来，赶紧去家庭医生那边做一个检查，然后去看看到底是脑退化症呢，还是这个心理的疾病，还是别的问题。
对的。那其实我知道，就是在，就特别是对于华人来说啊，就是如果说我知道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就是有些老人就觉得哦，自己可能得了退化症，脑退化呢，然后又不想给自己家里人就是造成一些麻烦，就会觉得哎呀，都是一些小事情，就可能时不时忘记一些小事情，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多大的事情。其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作为家里人，我会非常的担心。那我如果 有发现，就是说我家里的老人出现了这样的状况，然后呢，他自己又觉得啊，这不是一个大事。那其实，我们作为这个家里人，或者说身边人，我们应该去如何去帮助他们呢？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作为很多华人的家长来说哈，毕竟就我觉得大家都是，就可能作为孩子们，就是我们的家长都经常的会表现出他们是很健康，没有什么问题。俗话说的嘛，就是我们跟家人沟，就是那个交流沟通的时候呢，就报喜不报忧嘛。
对的。
其实这个概念呢，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都要去改过来。因为当然说你跟家人去交那个沟通交流也好，包括我也是，我会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家人，但是我也会把自己的身体的问题，我肯定会跟家人去分享。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也是要做到的，就是无论你是作为父母也好，作为子女也好，都需要去相信你最亲近的人，愿意去跟他们去交流，要去打开自己的心哈。就是无论是好的事情还是你有担心的事情，都应该去说，这第一。其实第二的话，就作为家人也好啊，就是只要你是家人，我相信你也是对于自己的父母啊、子女啊，或者你的就是各种的亲戚朋友，也都是关心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需要做到的，就是要去观察，我们家里人的这个行为也好、情绪也好，有没有跟平常变得不一样了 ？OK， 所以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哦，年纪大了，这种都是正常的。其实这句话是不太对的。年纪大跟你的身体的机能确实会有关系，但年纪大的身体的自然的这个机能的退化与大脑的退化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身体的机能退化呢，有可能可以通过大家有可能是因为糖尿病啊、心脏病啊或者别的一些长期疾病是可以通过药物去控制的。其实脑退化它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长期疾病，就是可以通过药物来维持，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那么可怕的疾病。只要我们提早发现了，药物的干预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是的，因为我其实身边有蛮多接触到的，比如说老人家，他们会觉得这个事情不以为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情。然后呢，我也经常会听到他们说原话是年龄大，然后就不中用了。其实我听到这种话的话时候，心里是会觉得蛮伤心的，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们这样子。
是的，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有些老人家会这么想，但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我的年纪就是也不大不小，但我觉得家里有一个就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那其实家里有时候老年人的经验的话，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告诉年纪大的亲戚朋友或者你的家人们，就是不要总去的把自己看得的不中用，这个是不对的，
对
的一个看法。所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去多留意一下自己，然后跟家人去交流的时候呢，真的要好，就是不要去给他们觉得说是压力，因为你现在的一些行为一些问题给我们带来麻烦啊，或者说就是对父母啊，对家里人有些就是讲话上是不太有礼貌的。其实华人来说，我们需要尊重我们的父母，尊重老人，这个品德是很对的。所以这个也能体现到我们的平常的对话里面，怎么样的去对他们表达尊重的同时，也要去关心他们，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去求诊去求医不是一个负担，他可能变得健康起来，开心起来，这个对家庭都好。
对的，我觉得 Cedric 你说的非常的正确。那如果说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脑退化症，那其实我也很高兴我们能了解到就是这个直面脑退化的项目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有更多就是想要了解的消息，我们可以去哪里去找到更多消息呢？或者我有一些什么社区活动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交流啊或者怎么样的。
好的，我们的网站呢，就是大家可以在谷歌上面去搜寻直面脑退化，那么第一个就会弹出来我们的网站，然后我们有英语与中文简体中文的网站，大家都可以欢迎去查看的，然后上面就列出来我们接下来五月开始的很多的社区活动，有些讲座，也是工作坊，然后也欢迎大家来。
哦，是吗？可以跟我们介绍。
是的，是的。 我们接下来的规划呢，会在5月的下旬，然后会首先在欧本还有普拉玛萨两个地方呢，会举行一些工作坊跟讲座，啊，都会是以中文来进行，然后希望去可以告诉大家什么叫脑退化呀，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可以发现自己脑退化的一些小秘诀，然后怎么样的去让自己可以变得健康起来的一些方法，然后除了。我会在以外，我们也请到我们悉尼大学，还有几家合作大学，包括卧龙岗大学的一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们呐、老师们呐、包括心理学家、理疗师、职能治疗师、老人科医生一起来分享，所以是很难得。大家可以在我们
哇，
网页上去看看。
哦，那真的很棒。那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就是说一下这个直面脑退化的网站是什么。那直面脑退化网站是Face Dementia 就是 FACEDEMENTIA，然后 .AU。
是的，没错，谢谢主持人，谢谢莎莉。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 Cedric 今天来上到我们的电台，跟我们就是这么详细的介绍到这个脑退化的症状，以及对我们其实的影响。那其实，在最后呢，我还是想就是怎么说呢，就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脑退化它不仅是会限制在年龄阶段上，就是说年轻人咱们也是有机会得到脑退化。那我们对于老年，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只是说他的脑退化的发生可能性更高，是吗？
对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年纪只是我们风险因素之一，并不是唯一的风险因素。大家的饮食习惯、休息那生活的这个习惯，也都会导致各种类型的脑退化的。
对的。那我们就是其他年龄段的听众朋友们，也是不要觉得不以为然啊。这个是这个正对，就是离自己很远，所以呢，还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警醒，以及就是说咱们检查就是日常有没有什么忘记的事情啊，对自己的心情影响啊。那我们有更多的消息呢，大家也可以去上到这个直面脑退化的网站去了解，然后有个表格，然后就是照着那个表格，咱们就看这个症状有没有发生，然后去断定，就是浅浅的断定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然后就赶快的、及时的能去到我们的 GP，我们的家庭医生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是的，谢谢。
非常感谢，那非常感谢 Cedric 今天能上到我们电台来为我们做这个科普哈哈。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与大家再见吧，拜拜。
拜拜。